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5月6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今天国际财经媒体普遍关注了一个重大财经新闻，韩国的三星电子的股价突破了10000亿美元。这个对于全球科技产业而言是一个重大新闻。与此同时，今天中国的舆论也把焦点放在韩国三星公司，但是与国际财经媒体关注的内容不一样，就中国社交媒体新闻热搜榜把韩国三星全面退出中国市场作为中国的热门新闻，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实际上这两方面的新闻它揭示的不仅是一个公司的运营的情况，它实际上也反映了科技产业内在的一些结构性的变化，它也能够解释我们过去一年相关产业链发生了一些巨变。我们首先来了解彭博社的报道，三星市值突破10000亿美元，与台积电一同跻身精英俱乐部。由于人工智能芯片需求旺盛，全球最大的记忆体制造商三星电子的股价过去一年上涨了4倍多，其市值突破了10000亿美元。今天三星股价飙涨 14%， 创下历史新高，成为继台积电之后第二家市值过10000亿美元的公司。韩国综合股价指数也首次突破7000点大关。三星与记忆体领域的同行 SK 海力士和台积电一道处于亚洲转型的核心地位，使亚洲成为全球人工智能生态系统的基石，并将芯片制造的优势与不断扩展的数据基础设施相结合。就在几天前，三星半导体部门公布了三月季度历史性的利润，远超预期，增幅高达48倍，主要得益于人工智能数据中心订单带来的丰厚利润。分析师预计，随着供应有限导致合约价格飙升，该部门在未来几个季度将继续保持破纪录的利润增长。那么如果不了解这个行业的背景的网友啊，可能听了这个新闻，你可能还不会觉察出来这个事儿有多大，或者这个事儿对半导体产业、国际科技的产业链结构性的变化有什么影响。 MT 从4个方面帮大家啊梳理一下，你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感受。第一呢，是三星公司何德何能，它的市值能突破10000亿美元，而且它是亚洲第二家，台积电第一家，它是第二家。台积电嘛，它差不多处于先进芯片的垄断地位的代工商的地位。那么三星在人工智能芯片上它并没有明显的业绩，它凭什么股价大涨，市值突破10000亿？主要是3个原因。第一呢，就它的业绩暴增啊，利润暴增，财报显示是它的记忆体的业务、为它创造利润增长48倍，就2026年一季度。或者中国网友更熟悉的是储存芯片，那么储存芯片它不是一个新生事物，为什么三星的这个储存芯片让它一季度利润增长48倍呢？这就是我们了解这个新闻背后啊一些真相的意义所在。就此记忆体、此储存芯片呢，不是比储存芯片，它不是我们网友一般想象的我们日常使用的这样一种啊储存设备的储存芯片，它是特指的与人工智能密切相关的特殊的记忆芯片或者是储存芯片，就它不是普通的储存芯片。所以这个你可能就容易理解为什么三星它的市值突破10000亿，它也搭上了这一轮全球的人工智能技术革命的快车。那么为三星带来啊暴增利润的储存芯片呢，主要是 HBM4 和 NAND 这种闪存储存芯片。就这一类的芯片它已经转化为人工智能的核心动力，是属于人工智能建设的基础设施或者是基础材料。那么第二个与网友分享观点，就中国是否有10000亿美元的上市公司。那么截止目前，中国还没有一家市值超过10000亿美元的上市公司。那排在前列的嘛，腾讯最多也就6000多亿美元，距离10000亿啊差距还很大。阿里、茅台、工商银行这些离10000亿差距都还是很大的。那么为什么中国的企业没有市值过10000亿美元的企业呢？那么有些网友会讲，或 中国的股市比较保守，那么这个很容易被解释，不是这么回事。那么阿里在美国上市，腾讯在香港上市，市场的估值没有歧视中国企业的。那么为什么中国的科技公司没有搭上这一轮人工智能技术革命的快车呢？它主要还是反映中国的科技企业在取得先进芯片方面呢受到限制，它的算力受到限制，所以它的整个人工智能产品对这种科技公司的市值推动力非常有限。可能中国的网友可能越来越理解，就今年 DeepSeek 为什么不能够给国际资本市场带来影响呢？是越来越多的人呢能够理解，你没有算力的基础啊，没有这些人工智能基础设施，你弄个小产品雕虫小技，那个影响不了大局的，还是要回到基本的算力为基础来评价你整个人工智能技术对你整个国家经济的推动能力。传统企业你很难有这种暴增的。那么从这个角度，也建议网友们可以关注谷歌的母公司的股价，最近又超越了英伟达成为老大。你看从谷歌的母公司 Alphabet 它的股价的上涨，你能看出它的一些脉络。它除了在人工智能的这些模型它世界领先以外，它也涉足了先进的人工智能的芯片，所以这个领域的竞争在美国是热火朝天的，当然在中国也是热火朝天，但是它的规模深度差别是非常大的。 LT 预计这些大科技公司的市值啊，中美的差距还会继续拉大。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这个背景信息，就为什么三星的所谓的与人工智能相关的储存芯片价格大涨呢？它的根本原因是什么？这个主要是与人工智能相关的一些先进的记忆芯片呢，储存芯片目前处于一种失控级别的涨价。因为人工智能的基础设施高速发展，而人工智能服务器需要大量的 HBM 就高频宽记忆体，目前就是供不应求。而且呢，这种啊高频宽记忆体它需要消耗啊这种记忆芯片的极大的产能。大家可以脑补一下这个比例，就生产一个 GB 的这种高频宽记忆所需的芯片的面积大约是生产普通记忆体的三倍，就它消耗的这种原料啊，消耗的基础的材料的比例非常大，但是它的利润呢又极高。所以三星、SK 海力士、美光他们都去放弃了低档的那种啊储存芯片的生产，都来追求这个人工智能这种高频宽的储存芯片。那么这就带来两个效应，第一他们在发大财，搭上人工智能这部快车，第二呢，那就普通芯片他们生产就少了，这个就让普通芯片供应也少了，那么普通芯片也跟着涨价。所以网友们感受到手机的涨价，一般电脑的涨价，它就这么来的，是因为人工智能的需求暴增，虹吸效应把产能都吸引到去生产那种高档储存芯片了，那么低档的也缺乏了，所以大家都一起涨了。那么第四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这个就我们就一步步往下挖掘。那么中国的这个储存芯片或者记忆芯片的企业是否参与了这一次市场的盛宴呢？就人家都在48倍利润上涨，就中国的这些储存芯片的企业是否也获得巨大利益呢？这个是肯定的。就中国两大储存巨头长江储存、长兴储存也处于历史性的扩张期，就他们没有捞到啊那种高档的人工智能服务器需要的那种芯片，但是低档的韩国人不生产了，台湾不生产了，这个市场就让出来了。所以像长兴也抓住了主流的电脑服务器手机市场的储存芯片的缺口。2025年长兴储存营收高达80亿美元，年增长 130%。 当然了，三星的那种高档储存芯片的利润增长会更高，他们获利更大。所以你看从三星的市场万亿市值我们慢慢推导，你可能能够了解目前在储存芯片这个市场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次的市场风暴、市场浪潮。那我们再回到今天中国社交媒体的新闻热搜榜排名前列的新闻，三星宣布停止中国市场销售所有的家电产品。你再回过头来再看这个新闻的话，你可能就不会觉得是那么大的事儿了。但在中国呢，人家对三星市值过万亿不感兴趣，只对三星的家电退出中国市场感兴趣。实际上三星它也在完成它的结构调整。那么今天中国网民去热炒三星退出当然是很自豪的， 主流的观点嘛，就是国货的崛起打不赢中国的产品，卷不赢中国的产品，这可能也是一种趋势，就是在一些科技含量比较低的这些白色家电，可能没有哪个国家的企业能够与中国的企业进行竞争。所以今天中国网民兴高采烈讨论这个问题，他这个情绪也还是有些依据的，也还是说得过去的。但是从国际财经舆论关注焦点呢，他们仍然是关注在三星一万亿美元的市值以及一万亿美元市值背后的产业结构的大调整。第二个方面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中东局势又出现大变局，戏剧性的变化。第一，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伊朗与美国在重启谈判的提议上取得进展。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和美国正在与调解人合作敲定一份仅有一页包含14点内容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将为为期两个月的结束战争的谈判制定了框架。他们表示，这些讨论的要点将成为最早可能下周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恢复的会谈的重点。他们还补充说，伊朗已经表示愿意讨论起核计划，这削弱了先前抵制的态度。一些知情人士表示，关于伊朗暂停浓缩铀活动的具体时长，可能将浓缩铀从伊朗移出等细节问题，以及伊朗声称其在霍尔木兹海峡拥有永久控制权的立场仍然没有得到解决，预计这些问题将最终的谈判复杂化。如果谈判取得进展，双方可能协商延长为期一个月的谈判期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朗正在研究美国的提案，并在最终评估后向巴基斯坦调解人传达其意见。知情人士透露，这份工作文件要求伊朗放松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并要求美国在30天的谈判期间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知情人士透露，双方正在就暂停伊朗浓缩铀活动以及伊朗核计划其他方面的细节进行磋商。一位伊朗官员表示，一种想法是暂停浓缩铀活动12至15年，然后再允许伊朗将浓缩铀自纯度为 3.67% 的水平，而伊朗目前的铀浓缩材料的纯度高达 60%， 这使得伊朗距离制造核武器所需的 90% 的浓缩铀仅一步之遥。那么今天全球资本市场啊欢呼雀跃，也是因为这个新闻。第二个相关的最新信息，华尔街日报报道，法国航母战斗群正前往红海。法国国防部表示，法国戴高乐号航空母舰战斗群周三驶过苏伊士运河，该战斗群正前往红海南部，并将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作为法英联合领导的行动的一部分，护送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法国人也还是很有意思，美国伊朗出现缓和，甚至是局势出现重大变化，法国人登场了。第三个相关的最新信息，这都是在释放一些信号。美国经巴基斯坦释放伊朗船员，据一位美国高级官员透露，美国释放了先前因封锁伊朗港口而被扣押的一艘货柜船上的伊朗船员。这艘名为图斯卡号的货轮4月中旬在阿曼湾被美军登船检查，隶属于一支频繁往返中国的伊朗船队。巴基斯坦外交部周一表示，作为美国为建立信任而采取的措施，被扣押在伊朗货船图斯卡号22名船员已被撤离至巴基斯坦。美国官员称，目前已有15名船员乘飞机返回伊朗。第四个相关信息，川普警告说，如果伊朗拒绝该协议，美国将恢复轰炸。川普称，假设伊朗同意已达成的协议，这或许是一个很大的假设，这川普标注，那么已经名声大噪的史诗级愤怒将会结束，而高效的封锁使霍尔木兹海峡对包括伊朗在内的所有人开放。川普补充说，如果他们不同意，轰炸就会开始，不幸的是轰炸的规模和强度将比以前大得多。川普一再表示希望结束战争，但随着和平谈判陷入僵局，他又威胁要重启对伊朗的轰炸行动。第五个相关的最新的信息，是川普告诉 PBS 这美国的媒体，他对战争可能很快结束持乐观态度。今天川普告诉 PBS 新闻， 他认为伊朗战争有可能在他下周访问中国之前结束。我认为这场战争很有可能结束，如果战争不结束，我们就不得不再次对他们进行猛烈的轰炸。川普告诉 PBS， 协议的一部分内容将涉及伊朗的高浓缩铀。第六个相关最新信息，这是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周二明确表示，二月份针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已经结束，也就是美国对伊朗实施怒火军事行动。这表明美国现在首要任务是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就昨天卢比奥的这个宣布啊，与今天市场传言的达成协议还不一样，就卢比奥这个宣布是确定性的，就不需要跟谁谈判的，美国单方面可以做出决定的，所以卢比奥的这个决定对市场影响更大。他这个报道的核心观点的是，卢比奥明确指出，实施怒火行动的进攻阶段已经完成，美军已达成既定目标，目前军事存在已转为防御性的姿态。他强调，除非我们先遭到攻击，否则不会开火。这是伊朗战争的一个重大的转折点。那么卢比奥他也明确，美军的首要任务是重启霍尔木兹海峡。卢比奥透露，川普总统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库斯纳正在寻求外交解决方案，美方要求伊朗接受现实情况，包括彻底解决残余的核材料问题，并停止海峡布雷。那么华尔街日报报道当中呢，他对卢比奥的这个重大的宣布，他做三个方面分析。第一呢，他认为是经济账重于政治账，就美国之所以急于转入防御性并优先开放海峡，核心原因是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封锁是全球经济无法承受之痛，对美国的经济冲击也很大，所以这是一个宣布结束进攻性行动。第二呢，华尔街日报认为这种防御性背后啊，它还是有美国的战略陷阱的。就卢比奥说的防御性的姿态并非退缩，是一种威慑力的布防。实际上美国完成了对伊朗海上生命线的物理隔离，就这种不开一枪但又随时准备回击的策略，就让伊朗置于一种战略尴尬的境地。就你要打又打不赢，又不敢跟美国打，你想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你又封不住。第三个方面，华尔街日报认为呢，就这种和平前景还是比较脆弱的，就不太可能由于美国改变一种应对方式，突然将军事冲突转化为外交定案，就这个还是比较脆弱，还需要进一步的观察。那么对于卢比奥昨天做出的这个伊朗战争形势的重大决策的宣布， LT 想补充两个方面的背景信息。就第一呢，就昨天卢比奥怎么跑到白宫去宣布伊朗战争形势的新的决策呢？主要是因为白宫的发言人莱维特要生第二个小孩请假了，这卢比奥带班，这个让美国的网民呢一片欢腾，因为川普身边一缺人手了，习惯性让卢比奥顶替。那么这个呢，他作为白宫的发言人，这个又让舆论呢又带来一些卢比奥什么都能干的这种热梗的传播。几乎美国在所有的麻烦事上，现在网民都习惯搞不定呢就让卢比奥来搞。所以昨天呢，代表白宫发言人在白宫发布这些新闻本身是还是有些戏剧性的。第二个方面，与网友补充的背景信息，实际上严肃的美国媒体除了网民在开玩笑讨论那个热梗搞不定呢都找卢比奥，实际上也有些严肃的新闻信息。就昨天卢比奥他在白宫搞这个记者会，实际上很多美国媒体注意到与伊朗的谈判呢主要是万斯在负责，怎么宣布这个好消息，结束军事行动这个好消息，市场各方面都拍手称快的消息，怎么让卢比奥来宣布？这是不是川普在给卢比奥做球？就原来搞不定谈判谈不成，那责任都是万斯的，现在谈判有进展了，卢比奥来宣布，这个是传递什么样的信息？首先第一呢，是美国媒体普遍认为就昨天卢比奥来宣布这个大好消息，这个是精心的政治算计的。就在美国的这个惯例或者川普政府的这个惯例，由谁来宣布胜利这个是精心考量的。比如说川普认为重大胜利他不会让任何人宣布的，他要亲自宣布，那么再小一点的胜利让谁来宣布，这都是他要经过精心的考虑的。所以并不是临时把卢比奥抓来代班，刚好白宫需要发布这个信息，那么卢比奥今天代班，刚好有卢比奥来宣布，不是的。因为这是一个对资本市场、对美国社会、对 美国的选民影响非常重大信息让卢比奥来宣布，这个显然是有川普的政治算计的。那么是不是川普给卢比奥的做球呢，就让卢比奥出这个风头，为2028给卢比奥加分，有没这种意味呢？ LT 今天注意到保守派媒体与自由派媒体啊，他们对这个事儿判断方向一致，但是程度判断不一。就保守派媒体普遍认为呢，这是川普的一种平衡术，他防止一枝独秀，就目前万斯是领先的，让卢比奥多出点劲或者增加一点关注度，它是一种平衡。那么保守派媒体呢，他们理解呢就简单一些，他说这个显然是川普在帮卢比奥，帮卢比奥呢改变目前落后于万斯的这种啊党内的民调。但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昨天川普让卢比奥来做这个重大宣布啊，并不那么简单的，或者我们关注这个问题并不是八卦的。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汉坦病毒可能已在死亡三人的邮轮上发生人际传播。就这个病毒啊，现在全世界都在关注，那么舆论关注的焦点呢，是这个很致命的病毒究竟是不是人传人。那么这个讨论了几天之后，今天舆论呢普遍承认确实人传人。 LT 也注意到，就中国一些专家也在讲这个事儿，专家大部分呢是报平安，说这个人传人的概率不高。但是今天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呢，他就改变了之前的那样一种舆论，就是发生人传人。他报道这样描述的，一艘在大西洋航行的邮轮爆发了汉坦病毒的疫情，目前邮轮停泊在西非的维德角附近的海域，船上载有147名乘客与船员。那么这艘船呢，它是专门经营极地探险的，就跑到什么南极啊，跑到一些偏远地方去旅游啊，是这个船的主要经营特点。这艘船呢是属于荷兰的一家邮轮公司，注册地为卢特丹。这个船呢还是一艘新型的船，2019年才下水，它是适合抗冰破冰的一种邮轮，就别的邮轮还没有它这个功能呢。这艘船呢是2026年4月1日从阿根廷的最南端乌斯怀亚出发，那么它被怀疑出现疫情的转折点是4月13日至15日停靠了特里斯坦达库尼亚群岛。那么第一位荷兰籍的乘客在离开该岛后发病，并在途中去世。那么这个航线的终点站是西班牙的加尼纳群岛，截止目前已通报7例个案，2例确诊，5例疑似，其中3人死亡，包括一对荷兰的夫妇和一名德国籍的乘客，另外有一名英国籍的乘客正在南非加护病房治疗。那么这个疫情的症状啊，感染者的症状会出现发烧、头痛、肠胃炎症，然后迅速恶化为肺炎、急性的呼吸窘迫症以及休克。那么是否会人传人呢？就这个汉坦病毒传统上被认为是由接触啮齿类动物，比如说老鼠的排泄物和唾液传播，但这次事件中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的初步判断是首批感染者可能是在阿根廷登船前因参与赏鸟等户外活动而感染。那么人传人的证据是什么呢？是由于船上没有发现鼠迹，而且感染者多位共用船舱的亲近的接触者，比如夫妻。所以世卫组织的流行病专家认为极大可能发生了极为罕见的人际传播。所以在今天确定人传人之后，这个新闻呢的被关注度又进一步提高了。这个病毒的传染性不如新冠疫情呢，新冠病毒传染性那么强，但是它致命性要高得多，就它的致死率可以高达 35% 至 50%。 这个世界啊，它总是处在这样一种危险风险之中。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也是在中国引起轰动，上了新闻热搜榜的一个新闻，就新华社他们的微信公众号牛弹琴今天写了一个很劲爆的文章，标题是高市早苗澳洲下跪献花，为什么不能去南京双旗落地。这篇文章介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访问澳大利亚期间，前往达尔文的一座纪念碑下跪献花，该地点为纪念二战期间在当地海域沉没的日本舰艇124号上的官兵。那么新华社评论的 核心观点是，既然高市早苗可以为日本士兵在澳大利亚下跪，为什么不能去南京向侵略战争的受害者双旗跪地谢罪？文章认为这体现了日本政客扭曲的历史观。 LT 对这个热门新闻事件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呢，是新华社这篇文章啊，有一点标题党，有一点挂羊头卖狗肉。你看他这个标题给人一种误导，就高市早苗能够在澳大利亚下跪，为什么不能到南京去下跪？这个按通常的逻辑来理解呢，就是高市早苗啊，在澳大利亚谢罪，在南京也应该去谢罪。实际上呢，他根本不是这么回事。高市早苗是在澳大利亚去悼念日本的阵亡将士，就他跪拜的内容对象性质是完全不同的。那如果按新华社这个逻辑，那高市早苗还要到中国去悼念在中国被打死的日军，那不这个在中国那不就更离谱了吗？所以这种毫无逻辑的这种啊联系关联，还是显示了就是这个牛弹琴的新华社这种评论还是有些牵强了一些。就你可以去做这种类比理解，就像日本政客跑到靖国神社去跪拜，哎，你为什么不到南京来跪拜一下？那潜台词就是你肯定日本政客去靖国神社，所以这个反而会给逻辑上啊带来一些自身的混乱。你看新华社这个，哎，你既然去澳大利亚跪拜，为什么不到南京跪拜？那当然包括潜台词，哎，澳大利亚跪拜是不错的，哎，到南京也来补一场。实际上澳大利亚那个跪拜，他是跪拜他日本的二战死亡的这个军人，所以新华社这个评论 LT 认为是有些弄巧成拙的，而且逻辑上的跳跃也太大太牵强。实际上你要表达对日本的不满，表达对高市早苗的不满，实际上你有很多方式，实际上最简单方式你就质疑为什么还要去跑到海外去悼念日本的侵略军，这是更有利的。所以新华社这种卖弄啊，实际上会带来一些自损自伤的。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川习会啊越来越近了，每天都会有一些大消息。今天华尔街日报报道呢，最新的进展，格里尔称川普和习近平将讨论中国从伊朗购买石油的问题。据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称，美国总统川普下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讨论中国继续从伊朗购买能源的问题。今天格里尔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们不希望此事破坏两国关系，也不希望影响我们在北京会晤可能达成的任何协议，但确实有可能发生。川普政府批评北京通过购买能源为伊朗提供资金，并警告各银行，如果他们支持购买伊朗石油的中国炼油厂将面临二级制裁的风险。华盛顿一直在强调切断伊朗的石油供应，而石油供应是伊朗至关重要的经济命脉。上个月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管理办公室对亨利石化炼油有限公司实施了制裁，该公司是中国最大的民营炼油企业之一。格里尔说，伊朗是世界上最大的恐怖主义国家赞助者，任何从伊朗购买石油的人都是在助纣为虐。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呢，就这次川普与习近平会谈伊朗问题得到了双方的认可，是一个主要议题之一，但是从格里尔今天的这个透露来看，他能反映中美啊完全是同床异梦，就都在谈伊朗问题，都关心霍尔木兹海峡，但是他们的目标是完全相反的。美国这次与中共谈伊朗问题是希望中共不要去购买伊朗的石油，如果购买要制裁，而中国在这次谈判当中，他们希望啊尽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让他们呢开足马力去运伊朗的石油。就一个呢是我这次跟你谈就是不能买，买了我就要制裁。那么中国方面就是，哎呀，你我现在啊买伊朗石油啊，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受阻，赶快把它弄通。所以呢，这个新闻它反映了中美在伊朗问题上的分歧是巨大的，甚至是完全对立的。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这次中美谈伊朗问题，本质呢是关于规则制定权的博弈问题。美国方面呢试图定义合法贸易。就什么是合法贸易，哪些生意能做，哪些生意不能做，这个是要与中共谈的。那么中共他博弈的焦点在哪儿呢？他博弈的焦点呢是，哎，中共例外，就你美国定的规矩定的规则，哎，中共呢可以不受制约。特别是美国宣布对五家中国石油企业的制裁，那么中共也希望这次川习会呢能够得到美国的豁免。 当然中国有些社交媒体在议论这次中共啊所谓的反制裁豁出去了，过去包括俄乌战争中共都不敢碰这个高压线的，就他不敢让他的主要银行来得罪美国受美国制裁的，他一直憋了四年多的，但这次美国制裁这个小炼油厂中共不惜携代价，也不怕银行被卷入了，这个是很反常的。你假如要反制美国的话，你太多地方可以违反美国这个银行制裁了，为什么这个事上中共跳脚？就中国民间舆论呢，很多人在议论这个大连恒力石化啊，与习近平的家族有关，就弄到习家的自留地上去了。那么第三个与网友分享观点，就这次谈伊朗问题，双方目标完全相反，还要去谈，显然是为了交易。那么究竟用什么对价来交易，就非常值得我们关注了。那么今天美国媒体在分析啊，有关伊朗问题的交易，一个方向呢是川普最理想的，就是你中国大幅减少从伊朗进口，买美国的油，买美国的液化天然气，你茶壶炼油厂啊，什么什么都无所谓。但是这个可能性并不大的，因为之所以中国能够存在一批茶壶炼油厂，就进口低价油，然后再卖成品油卖给国外，是因为他捡这个漏，就全世界都不敢买伊朗的油，都不敢买俄罗斯的油，哎，我中国偷偷摸摸买，用超级低价油买，这种茶壶炼油厂才能生存。假如买美国的原油，按国际价格去买，这些茶壶炼油厂它就生存不了，所以这个是有难度的。但是川普他会往那个方向去努力。另外一种观察呢，就假如硬碰硬，无论是出于啊这几个炼油厂跟习家有什么特殊关系，还是习主席暴脾气，这次就是不服，那么如果在这个问题上谈判破裂，很可能就引发了货币战了。就是啊，有些很多网友看戏不怕事儿大的啊，这种货币战终于会登场。所以这一次的川习会风险是非常大的。就谈论伊朗问题背后，现在扯出来这五家企业的制裁问题成为一个焦点了。而这五家企业的制裁，中共又很罕见很意外的提出来所谓的反制裁，不惜拿金融企业来对抗，这个事儿可能就闹大了。这个也成为川习会啊最值得关注的一个谈判焦点。那么第六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美国国内的一个新闻，不知道中国的媒体或者社交媒体有没有议论，它反映出来中美人工智能领域竞争啊另外一种啊很有意思的现象。美国著名的连线杂志近日发表篇文章，标题是美国风投和公司高管出钱请网红宣传中国人工智能威胁论以获取公众支持。报道这样描述的，在4月1日发布的一段 Instagram 视频上，生活方式网红斯特拉勒在户外一面美国国旗前摆姿势，背景是轻柔的音乐，他对自己140万粉丝说，人工智能让我能够更专注于重要的事情，我们需要投资美国制造的人工智能，以确保美国在创新和就业创造方面保持领先。那么这个网红呢，他将这个贴文标注为广告，就他在美国国旗下讲啊，美国支持美国人工智能，他也声明这是广告，但是他没有披露谁为此广告付费。那么有媒体去刨根问底儿去调查，那么他透露呢，资金他的广告谁赞助他呢，是一家名为建设美国人工智能的机构赞助他的。而这家建设美国人工智能的这个不透明的组织呢，与规模高达1亿美元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有关联。这个引领未来的这个政治行动委员会是得到了一些美国大的科技公司的支持，也接受了他们的捐赠。那么这个连线杂志呢，他就顺藤摸瓜去做了进一步的深度的调查，他们发现一批网红啊来宣传美国的人工智能，宣传中国的人工智能快速崛起，甚至要超过美国人工智能，他们发现呢，这个是一场精心策划有组织的一种舆论战、舆论宣传、舆论公关，而并非零散的个人网红的一些行为。那么连线杂志他了解到，这次操作的手法是通过营销机构向 TikTok、YouTube、Instagram 上的网红啊发出邀约，他们提供的酬劳还是很高的，就每条视频他们付费5000美元。就刚才那个网红啊，就对着国旗讲了一段美国的人工智能，就可以拿到5000美元。网红们呢，需要按照脚本形式强调中国的人工智能快速崛起，对美国国家安全、 个人隐私和就业构成严重威胁。那么这些机构，这些美国的科技企业，他们花钱做这个事儿要达到什么目的呢？这个连线报道呢，他们评论或者是他们推测，第一是为了争取政府的补贴，制造军备竞赛的紧迫感；第二呢，是为了对抗监管，就借口为了追赶中国，我们不能被监管束缚。那么对于这个在美国引起轰动的一个大新闻， LT 想与网友分享两个方面的观点。这个事儿啊，你琢磨一下还是很有意思的。第一呢，我们能够感受到这种宣传中国人工智能的威胁啊，它从政治舆论演变成了一种啊商业营销行为。就有关中国人工智能对美国的挑战，这个是不愁啊这种舆论的。美国国会、美国科技界每天都有人在讲这些话，各大媒体的版面从来不缺这个内容。诶，但是你看这个报道，它就体现出来这些科技企业或者是美国的有一些组织，他们不满足这种政治舆论的宣传，他们希望更多美国普通人也能够理解中美人工智能竞争的紧迫性，他们需要更多的美国普通选民来支持美国的人工智能。所以呢，他就从政治舆论呢变成了这种商业的宣传。那么为什么会成为美国的一个大新闻呢？因为美国人考虑问题非常简单，就美国的舆论在讨论这个大新闻呢，他们主要是在纠结于谁出钱谁受益。就你如果是一种政治舆论，是一种国家安全形势的分析，这个没有问题，但是有人花钱来做这个宣传，那么出钱者他就会获得利益。这是啊，这个新闻在美国舆论产生争论、争议、讨论的一个主要原因。因为政治舆论上去谈论中国人工智能对美国的挑战或者威胁，没有人有异议的。但这种商业方式呢，哎，它就带来一些争论或者讨论。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这篇文章啊，它实际上它会带来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你来琢磨这个文章它传递的信息，你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有关中国的人工智能技术啊，中美双方的舆论呢，似乎观点一样，方向也一样，这个是很罕见的现象。你看中国官方媒体，我们之前与网友介绍，党媒在拼命宣传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厉害，而且呢还很反感美国不认账或者美国诋毁中国人工智能技术的厉害。明明我们已经遥遥领先了，怎么还不承认？包括去年初 DeepSeek 的横空出世给美国股市带来的巨大的冲击，所以这个是爱国主义的象征，官方拼命在宣传。通过这个报道，网友也能感受到，美国人也在拼命宣传中国人工智能厉害。怎么看这个现象？怎么两个敌对的情绪在宣传人工智能这个问题上，怎么中美两国舆论呢同频共振了？第一个呢，我们来拆解一下这种同频共振。就中美两国在舆论宣传上有关人工智能两套脚本，但是同一个主题，我们来比较一下中国党媒啊在宣传中国的人工智能方面，它的核心的叙事的脚本是我们在算力应用专利数量上已经与美国并驾齐驱，甚至超越美国，这是中国的剧本。那么美国的这个宣传剧本呢，中国人工智能进步神速，切具威胁，美国正处于史普利克时刻，就是要超越了，中国要超越美国了。因为当年史普利克时刻，苏联卫星上天让美国吓一跳，美国本来是个领先者，突然意识到落后了，要变成追赶者，所以美国呢也在制造中国超越美国，这是他们的核心剧本啊，表达的观点呢几乎是一样的，但是动机就完全不一样了。你看中共党媒的这个动机嘛，主要是宣传民族主义、伟大复兴、习主席的中国梦，这主要是政治动机。美国的这些宣传动机呢，它也很直白，它就是向国会要补贴，就芯片法案之后人工智能产业还需要政府的财政补贴。第二呢，规避一些监管，要求放宽，你看人家中国多么先进，政府放松监管才有利于美国人工智能的发展。第三呢，也是为了增加订单，特别是国防军事方面的订单。就美国人呢说中国的人工智能领先呢，他有他的目的的。那么第二个，我们来一起探讨一下，就为什么双方都造舆论说中国的人工智能非常强大。刚才我们分享韩国三星的这个万亿美元市值，都谈到了这个基础设施的问题。就人工智能啊，你离开你的算力啊，这些基础设施谈你多么先进，那个是无本之木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中美差距还是比较大的。但是美国宁愿强调中国很厉害。那么从连线 这个文章他也有分析，他认为主要是两个方面原因。第一呢，美国方面呢，他是在推行一种恐惧营销，就这些科技精英呢，包括 OpenAI 包括 Anthropic， 他们在制造这样一种恐惧，并非担心技术啊被超越，而是出于两大商业策略。第一是监管套利，所谓监管套利呢，是他们想抵御美国政府的干预管理审查，他们拿中国来做挡箭牌，或者拿中国来向美国政府施压，你们管我们了，中国就超过我们了，你们不管我们，我们可能还能够赢得对中国的竞争，这是监管套利。第二是产业补贴，就这种恐惧的营销制造竞争的危机感，是获得政府天价拨款的唯一途径。特别是目前人工智能竞争已经从实验室转向了基础设施、电力数据中心，这需要啊国家级的财政支持。那么中国方面，网友们就非常容易理解，他首先是需要政治上的凝聚力，同时呢，他希望宣传一种打破封锁的心理战的成果，包括美国限制英伟达的先进芯片输入中国，那么官方他急需要一种叙事证明，我们没有受制裁，我们不怕受制裁，所以他要拼命宣传所谓的国产的替代以及算法的优化。诶，我华为的芯片你不给我英伟达，我有华为。第二，我的芯片差一点，但是我算法先进，弥补芯片不足。那么国产替代达没达到英伟达水平呢？显然没有。算法优化能不能弥补硬件的缺陷呢？或者别人会不会算法优化呢？这个显然也没有肯定的答案。但是这两个叙述故事讲出来之后，中共希望呢，向中国民众营造一种舆论的氛围，就是我们不怕制裁。第二，制裁没有用。第三，制裁还有利于我党，还有利于中国的人工智能，坏事变好事了。那么另外一方面，中国拼命宣传自己先进呢，他也是有争取所谓的南方国家市场，推广中国的这个人工智能产品，他也在争取他的一些市场，这当然是合理的正面的一种判断。那么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 LT 认为啊，中美都在新网一出想进网一出时来吹捧中国的人工智能，它很可能会得到一种双赢的效果。这种所谓的双赢呢，是双方都会通过这种宣传拿到自己想拿到的好处。中国当然会得到好处，它政治上能够让中国的民间舆论相信中国总是赢，或者习主席英明，这个是中共方面他希望赢的，而且事实上他也会赢，因为现在确实有很多中国网民包括中国股民相信中国的人工智能就是很强大，就是超越美国或者追上美国，就这个他这个宣传呢，他也能达到他的目的，他当然会受益，美国呢也会达到美国的目的，就这些科技公司通过他们这些宣传，确实美国政府呢会坚定限制中国获得先进芯片的这种能力，会增加对美国人工智能的政策支持，会减少对美国人工智能企业的监管。所以尽管呢目的不同，但是 LT 认为呢，这种很有意思的现象啊，它是另类的双赢，就是每个人都会拿到每个人的好处。所以这个新闻它能够让我们看到，就中美两国这种激烈竞争啊，或者是激烈冲突啊，在舆论战上一个奇特的现象。不光是人工智能这个领域的宣传，包括其他领域，包括军事宣传，相信网友们也能够看到，也是有这种状况。中国舆论宣传中国的武器先进强大，美国的国防的领域也是拼命在宣传中国多么强大，中国的武器多么先进。那么我们网友可以啊脑补一下一个简单的画面，你能够理解这种战术，尽管双赢各取所得，但是究竟对谁更有利，你可以脑补一下。比如说双方要参加决斗，其中一方说，哎呀，对方太强大了，他决斗啊，他那把枪太好了，我需要换一把更好的枪。那么这种状况下，对于即将决斗的两个人，这种宣传对谁有利呢？比如说一个人讲，我的枪是最厉害的，马上要参加决斗了，另外一个呢，他对他的支持者说，我这个枪不够好，人家枪啊厉害的多了，我得换一把好枪。那么在决斗前，这两个人的这种心态，这种宣传究竟对谁更有利呢？相信这不是一个很难判断的问题。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